诗篇五十一篇和三十二篇出自相同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但他们反映了不同的创作时间。这两个诗篇都是有关忏悔悔改的，但这两篇反映了不同时候时期写的。因为这两个诗篇之间有许多平行交叉和关键词的重复，这两首诗篇传统上被认为是七首忏悔诗中的两首，其他是诗篇六篇、三十八篇、一百零二、一百三十和一百四十三篇。其中诗篇五十一篇可能是忏悔诗最好的例子之一，诗篇三十二篇也是大卫写的，但是标题没有像诗篇五十一篇的标题那样包含有关的背景信息。大多数解经家将三十二篇与大卫犯罪有关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但是这两首诗即五十一和三十二篇在风格和氛围上有明显的不同。诗篇五十一篇似乎表达大卫在被拿单斥责后立即发出的强烈心声，而诗篇三十二篇则是在对这些经历进行反复思想后写成的。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五节中，大卫在重得救恩的喜悦后立誓要教导罪人神的道路。在诗篇三十二篇八节中，大卫履行了这个誓言，教导犯罪的人该走的道路。诗篇三十二篇更具有说教性，其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后，所写的。而诗篇五十一篇似乎更情绪化一些。表明诗篇三十二篇是在对事情进行一些反思之后写的，而诗篇五十一篇反映了大卫犯罪后内心的混乱，因此有理由相信诗篇五十一篇写在三十二篇之前。诗篇五十一篇涉及大卫与拔示巴的罪行，在这记录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之后，第十二章中记录大卫被先知拿单斥责。这首诗带有因罪犯罪而有内心深切忧伤的印记，这是非常个人化的。想到诗篇写作时间和作者是大卫，接受标题的准确性是没有问题。标题说这诗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寝后所写的。诗篇五十一篇的主体分为两个部分，它们之间有一个过渡的短暂的过渡。第一部分以第一到第七节组成，第二部分十到十九节，而八到九节是一个过渡。第一部分是关于罪、洁净，第二部分是关于心灵和属灵的恢复和更新。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一个罪人的祷告。诗篇五十一篇一到七节和第九节讲的是向慈爱的神祈求赦罪。第一部分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一到二节，第二段三到五节，第三段六到七节。首先大卫求主赦免他的罪，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五十一篇一到二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所以在这里，大卫在第一节祈求神按着他的慈爱怜恤他。 在第二节祈求神洁净他的罪。大卫就在这两节经文中强烈表明他对罪的沮丧和他对错误自己犯错的认识。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爱主，渴望遵守神的诫命。这里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然而他犯罪跌倒，他渴望遵守神的诫命，但仍然犯罪。他的思想变得迟钝，良心失去了敏感度，直到先知拿单的斥责。当他从迷茫的思想中清醒来时，他看到自己的罪孽深重，除了神的怜悯以外毫无盼望。在一到二节中表示罪的三个不同的词：过犯、罪孽和罪。这几个词通常有不同的细微，有些细微的差别，但在这里表明人类所犯的全部罪孽。同样的道理，在同一段经文中用三个不同的词来表示赦罪，表示请求完全的赦免。这两种观察都表示罪不是人的表面特征，而是深入人心，罪的根源很深，洁净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从这些经文中发现神的伟大。一方面我们面对罪，另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伟大。大卫是一个王，他是一个强大的王，统治着广阔的领土，他的王位没有任何潜在的威胁。然而他与他仆人的妻子通奸，并与他的将军密谋杀害这个仆人。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大卫至少犯罪得罪了一对夫妇，但是在古代没有人敢以这种罪行来责备神，因为王是绝对的统治者。王是绝对的统治，大卫的仆人没有一个人提醒他他犯了罪，或者他所做的事是错误的。然而神和他的先知拿单不仅斥责他，还审判。大卫祈求神的恩典和洁净，见证了神的伟大。他向我们展示人对赦罪和修复关系是依赖于神，按照神的恩典。换句话说，虽然需要赦罪是基于人的罪性，但是否赦罪取决于神的恩典，而不是人多么需要。因此在神的赦罪中 强调了神的主权。这个真理的背后是罪是一种藐视神主权的事。这首诗首先抓住神的特质作为唯一的盼望和基础。大卫谈到神的怜悯、慈爱和慈悲。神的怜悯、慈爱和慈悲。总之，大卫从他所犯的罪中向神寻求庇护。他犯罪得罪神，他向神寻求庇护，他向神寻求赦免，表明暗示神已经准备赦免悔改的人。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至自父至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段经文的思想正是整个诗篇所建立的基础，它意味着对神的真正认识，知道他可以赦免罪，无论这罪有多么的黑暗，无论这罪有多么的黑暗。神，大卫对神赦罪的依靠清楚地表明，他在第一节中按照你的慈爱，按着你的丰盛的慈悲，我们罪得赦免是因为神的功劳和神的特质，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有些人陷入一个思想误区，认为自己犯罪得罪了神，如何还能到神面前寻求赦罪呢？然而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得以赦罪是按着神的慈爱，按着神的慈悲和恩典。第二节给出的教训是，只有当神的怜悯发挥作用时，罪人才能得以洁净。这也是第一节中涂抹的意思，字面意思即是抹去。大卫犯罪了，神借着他的先知告诉他，斥责他，并向他宣布了审判。然后在这里，大卫回到神面前寻求赦罪。在第二节中使用三个词来形容罪，过犯指的是悖逆，罪孽是指道德标准的扭曲，罪是指完全没有达到神为我们所定的目标。因此赦罪意味着我将我们从这些所有的悖逆弯曲中得洁净。其次，大卫解释他需要被赦罪的原因，诗篇五十一篇三到五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第三节以因为开始，表示一个转变，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陈述顺理成章的发展到接下来的内容，给出了他请求赦罪的理由。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大卫犯了罪，并且他知道自己的罪，然后把罪放在正确的角度，罪主要是得罪神，大卫将注意力转向神，他说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真正的悔改并不是使罪显得轻率，而是坦白的承认罪的严重。罗马书二章四节说：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我想这大概是我们，这大概是最美妙的经文之一，我们都需要记住。 因为神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对罪的认识是良善恩慈的神的恩赐，我们也需要被提醒，认罪是圣灵的工作，是特别的工作，是圣灵特别的恩赐。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罪，或者我们轻率的处理的、轻率的看待我们的罪，我们就是没有正确的认识到罪，并好好的对待。大卫悔改了他的罪，并祈求主的洁净。他没有因此来定自己的罪，而是将自己带到神恩典的宝座前。在听到拿单的话之后，他大可以说，我犯罪了，我没有盼望，我没有盼望，我是多么的失败。然而他并没有这么说，他把自己带到神的恩典宝座前。不要滥用神使我们认罪的恩赐来自我定罪，因为这样的滥用只会反映对神恩典的误解和虚假的谦卑。大卫给出他迫切需要神赦罪的四个原因。第三节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第四节前半段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第三个原因在第四节后半段说，神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个原因在第五节，大卫说他在母胎时就已经有罪了，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句经文在有关人的教义中非常的重要，讲到人的完全败坏。这里讲到人的罪性，他表大卫表达对自己罪的对自己罪的无能为力，并承认他绝对需要依靠神的怜悯得赦免。在第三节，大卫承认知道自己的罪，因此他袒露了良心中的不安。他说我知道，意味着他自己认识到并且承认。这节经文的后半段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后半段说，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提到藏在，说明罪不是暂时的、一时的，而是持续的。他持续的看到自己生命中的罪恶，因此大卫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犯罪的人，推而广之，全人类都可以的描述。第四节前半段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向你犯罪，罪了你，这句话突出强调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所有的罪都是得罪了神。这似乎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大卫对拔示巴犯的罪涉及，并且涉及到她丈夫乌利亚的死。那么这句话，说 大卫对神说，我向你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说明他的罪的严重性。所有的罪都是违背神。有些人说大卫这么写，没有明确的提到他犯下两大罪行，一个是通奸，另一个是谋杀乌利亚。然而我们必须知道，大卫知道，全国人都知道这些罪行，很明显就是没有明说。当所有的罪被理解为得罪神的时，所有的罪都是大罪，无论对人的伤害如何。说他只是得罪了神，神对人的任何指责，就像拿单对大卫所做的那样，都清楚地表明神的指责是完全公正的，他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知道他从主那里接受了怎样的审判，我们就会知道大卫承认自己的罪和神的义，表他在属灵上的成熟和理解。第四节后半段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意味着当神审判时他是公义的，因此大卫认罪。他在这里的认罪与神的公义本性形成对比，神公义的本性与人的罪性是对立的。我们从第三节看到第四节，人和神对罪的反应转移到罪的根本原因。神恨恶罪，因为神是公义；人犯，因为他是罪人。我们必须看到，大卫尽管求神赦罪，但求除去对自己的审判。第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人性的思想使大卫开始思想到自己的本性。他说甚至他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大卫认识到自己罪恶的倾向，在为说到神的公义和审判之后，人做这些人作恶的程度，谈到人的罪性，他减轻自己的罪责，也没有称自己是人犯罪宿命的受害者。人犯罪不仅是在行为上，更是在我们的心里，不仅在我们心里，也在我们的后代，在孩子的心里。谈到亚当之后人类的罪恶起源，大卫的陈述超越了他的个人领域，因此他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约翰莫里说，自然传承不可避免地产生败坏的人性。我们本性是罪人，这也向我们表明人没有能力洁净自己。因为罪定义的人的本性，人不能通过生活经历，人不仅通过生活阅历犯更多的罪，并且在它里面有了罪的根源。 人是彻头彻尾的败坏，他没有能力在神面前行善。这教导我们神怜悯的必要性，以及人要完全依靠神才能得赦免。因此认罪主要是对神认罪，是认罪的关键。神与人的敌对在于神与人公义与罪恶相反的本性。我们生来就是罪人，人依靠神罪得赦免，以及随后与神的关系得以恢复。大卫再次恳求神的赦罪，使他得以洁净。诗篇51篇6到7节，六到七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第五节强调人从能在母胎里就有了罪，与第六节神所喜爱的内里诚实形成对比。神所喜悦的是内里诚实，神要人做的人无法做到。神要人做的就是第六节所说的内里诚实。大卫感到自己在神面前的不足，他敏锐地觉察自己离神要他成为的人很远。这种无能并不是指他缺乏兴趣或渴望达到神为他指定的目标，成为内里诚实的人。他渴望成为这样的人，但他作为人的本性是败坏和罪恶的，因此他无法做到神要他做的事。他在第七节祈求他可以洁净。洁净这个词的词根是指罪，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说这个词，我们可以说是去罪，去罪。洗涤这个词包含敲打、用力摩擦以除去污垢的意思，只有这样它才会比雪更白。在犹太人的仪式中，牛膝草用来清洁，记录在利未记和民数记里。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得到教训，通过第九节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第九节与第八节一起构成这首诗的过渡。第九节，特别是第九节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而第八节的内容更多的是联系下文的。第九节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的一切罪孽。”九节重复我们之前看到一到七节的主题。前七节的主题是祈求赦罪，大卫坚持不懈的祷告，继续为他的罪得赦免祈求。这从第一节开始，第一到第七节和第九节的主题是洁净我们的罪。第九节有两个祷告，一是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神可能不看人的罪。第二个祷告是祈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可以除去他的罪，使罪完全涂抹。我们来看诗篇51篇的第二部分，是赞美，赞美赦罪的神。10到17节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即十到十一节、十二到十五节、十六和十七节。这个部分的主要重点是祈求神使诗人能够欢喜快乐。我们应该在十到十七节中看到欢喜快乐的思想。关于这思想，鉴于第十二节、四节和第十五节，首先有过同样的
十
一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想这句祷告非常的有意思，他并没有求神帮助他能够改正自己的行为，而是求神为他重新好现在的心没有能力，并不清洁。这是大卫的祷告。第十一节还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他所求的不是他的益处，而是神的同在。第十节，神可能为大卫造清洁的心，动词的造，只有神是这里的原动力，表明了神的作为的必要性。大卫求神为他造清洁的心，因为这个造清洁的心是神的作为，唯有靠神。加尔文说，大卫不仅断言自己的心灵的软弱需要神的帮助，而且他持续缺乏所有的清洁和正直，直到上头，神从上头，直到从上头为他，直到上头为他预备。第十一节中，求神不要离弃他，再次表明神的作为，告诉我们罪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虽然一个人永远不会失去救恩，但与神的交通可能因为罪而被断，而被隔绝。我们犯罪得罪神之后，却还在认为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神不仅使我们恢复清洁的心，也恢复我们对他应有的交通和赞美。这暗示罪不荣耀神，并且夺去了对神的赞美。事实上，大卫对拔示巴所犯的罪导致其他人亵渎神。大卫在十二到十五节中祈求神使他能开口赞美。诗篇五十一篇十二到十五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路交由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神的赦免和恢复人的沟通，人与他的交通，使人能够赞美。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有一个思想的进展，他说，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第十二节中关于神恢复和拯救恩典的思想，是通过他向人做见证而结。第十二节中关于神恢复，并拯救人的恩典，通过诗人向他人做见证为结果。在第三节中清楚地提到了大卫所许的愿，大卫对神的怜悯有深刻的认知之后，意识到这样的经历不可以自私地留给自己，他要去指教他人，尽管所涉及的事件没有使他感到很光荣，但在他之后的罪人可能因为他的经历而受益。大卫的主要目标是罪人回转。第十三节后半段说，罪人必归顺你，他愿意使用自己的见证和经历去帮助其他的罪人归顺神。从第十四节中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第一部分谈到神把他从最终拯救出来，希伯来语的流人血是名词的血的复数形式，是血的复数形式，描述了这个罪行的严重。这节经文第二部分谈到大卫对神公义的赞美，这是他向别人做见证，大卫恳求神将他从要吞没他的危险中解救出来。现在他看到自己流了乌利亚的血，这种罪恶感是不容易抹去的，但他要赞美的神，因此他说，我的舌头就高声，这我自己路加福音七章中被称为罪人的女人，她的罪得赦免，并且她爱主更多。因此大卫似乎一开始在谈论神的神圣作为，然后谈到人对此的回应，讲到神拯救他，然后他向神献上赞美。但是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讲，两者都是神的工作，因为是神的工作使人可以恢复，并且人因为恢复了与神的沟通和赦免，能够开口赞美神。 这两者都是神的作为，赦罪神的作为，人与他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大卫在第十五节给我们开口赞美。第十五节说：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他求主开他的口，好赞美神。他有这样的渴望，说：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求神为他造一个清洁的灵，构成了他开口要赞美神的基础。属灵的恢复不是赦罪的最终目标，复兴修复与神关系的最终目标是修复神应得的赞美。因此根据圣经里的例子，请求赦罪和恢复之后，还必须请求有舌头、嘴唇和口来赞美神。成就神的赞美不是人的主动的。如果我们要赞美神，就必须求神开我们的口。大卫将真诚和感恩的赞美视为对神最宝贵的献祭。他求神使他能够这么做。因此最终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只是将他赐予我们的献上给他。第十六到十七节为顺应神的心意预备道路。诗篇五十一篇十六到十七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第十六节说到大卫祈求神让他开口赞美的原因。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的属灵状况是我们是否能够赞美神的条件。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代表了神让自己赞美的神让人赞美自己的方式。无论哪一种，重点都放在赞美神。大卫在十六到十七节中谈到献祭，只为了满足律法条文，只是仅仅符合律法而没有内心渴望和渴望讨神喜悦的献祭是徒劳的。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敬拜中，若只是为了尽到一些责任或例行常规的话，那我们的敬拜也是徒劳的。第十七节似乎强调忧伤痛悔的心，似乎显示了人主动的人的责任。但请注意，忧伤与痛悔这个词忧伤和痛悔这两个词是相同的。这里的概念是一种被压伤或压碎的概念。忧伤和痛悔在语义上 都是被动的被动词态，因此被压伤被压碎不是人主动的结果，而是指神的作为。把罪人带到神面前是神自己的作为。神用不同的环境来成就这一点。在大卫的例子中，是他内心的罪恶感。只有神的作为，他自己的作为，才能把罪人带到他面前。大卫毫不疑问的，只有靠神，我们才能够拥有如此忧伤和痛悔的心。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忧伤痛悔的心时，我们若缩在自己我们若缩在自己的盔甲里，那我们就是滥用了这个忧伤和痛悔。我们只有靠神才能拥有忧伤痛悔的心，这是只有被赦免的罪人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神的律法之锤击碎了真正悔改罪人的心，当他的心忧伤痛悔时，他就准备接受神在他心里的进一步工作。忧伤痛悔，感到被压伤，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当人的心忧伤痛悔时，就准备接受神在他心里的进一步工作。当人忧伤痛悔时，便不会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大卫祈求神以他的美善善待锡安。第十八到十九节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大卫在第十六节说神本不喜爱祭物，但在第十九节说神喜爱公义的祭。这意味着这里的献祭不再是空洞的仪式，而是以正确的属灵态度献上。大卫在第十八节祈求神至高无上的恩典，向他所立约的子民施恩。在十八到十九节中，我们看到同样的呼求。在此基础上，神能喜爱以献祭形式献上的人的赞美。在十八节和十九节与诗篇其他经文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十八到十九节是在国家背景下，而不是在个人背景下所说的。王作为神指派的一个国的代表，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和福祉负责，还要对整个国家的行为负责。因此盟约和团结的概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卫犯罪的后果可能已经影响了整个国家，因此在解决了他与神的个人关系之后，自然将他的心转向他的国。这里也可以适用于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总而言之，对付罪的整个过程，从赦罪 到恢复与神的关系，再到赞美神。究底这一切都是完全依靠神。大卫为我们写下有关他的失败，他经历的试炼不是关于圣经的知识，而是关于他的品格。真正的悔改转而成为对神的赞美和对他人敬虔的影响。他在这里经历的试炼使他真正的悔改转向成为对神的赞美和对他人敬虔的影响。每个人都有各样的软弱和犯罪的时候，有些人容易陷入一个误区，一个自我定罪的误区。他们在思想神的伟大、神的圣洁之后，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他们对自己的自我定罪，不敢到神面前。人们都知道大卫，知道神是他是怎样合神心意。是一个敬虔，然而他犯下这样的大罪，他也是多么可能陷入自我定罪的这个误区。然而他说：“我犯罪对了你，神的赦免，并求神。”为他造重新造清洁的灵，并说求使他的口使他能够赞美神。从这种自我定义的错误中得解救。很多时候你的内心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是最坏的罪人，然后看看大卫的例子，他是如何做的。他看到自己的罪，认罪不是为了使我们自我定罪，再想想彼得的例子，彼得跌倒不认主，之后在耶稣复活后，他问彼得：“你爱我吗？”之后彼得以生命的见证表明他对主的爱。诗篇32篇1到7节，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三十二篇一到七节，这是作为结束的结语的一部分。我们慢慢读并好好思想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写于同样是写于同样一件事，是为同样一件事所写的。三十二篇一到七节，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护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你为什么要认为你不能得到赦免，要自我的定罪呢？陷入了自我定罪的误区里，生活在自我定罪之下的人毫无果效。这不是接受恩典的方法。诗篇将生命描述为一条道路，我们当行的路。在这条道路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停留在我们的罪中与神隔绝，要么承认我们的罪与神相交。如果你的心里也被罪所伤害，我希望你也能恢复与神的关系，不要陷入自我定罪的错误区里。谁是那有福的人呢？是那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只能二选一，要么选择停留在魔罪中与神隔绝，要么承认我们的罪与神相交，是二选一，没有其他的选项了。我希望你们都能得到这样的福。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罪恶的，但赞美神，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父，我们认我们的罪，我们心里我们没有任何地方配得，我们感谢你救我们，求你去除我们心中所有的负担，甚至罪的负担，去除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洁净我们，涂抹我们一切的不洁净，我们能再次得到清洗。我们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